弟兄姐妹们平安。主的同在是何等的美善，何等的美好。我们今天大家一起在这里来敬拜赞美神，也是何等的美善，何等的美好。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从废墟中重建神的百姓。那首先感谢神，也感谢牧师给我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一起在这里分享神的话语。那我想从这个题目中大家也看到是从尼希米记中来分享从神的废墟中重建神的百姓。那在教会里面呢，通常我们讲到属灵的复兴，或者是讲到领袖的训练 leadership training， 那在这两个题目呢基本上都会提到尼希米记。那如果我们当中在教会有十年以上的人，我想你应该记得十年前华牧师在我们中间有一年的时间也跟我们分享了尼希米记。那希望今天借着这个信息给弟兄姐妹有一个新的认识，新的看见。所以我们题目是从废墟中重建神的百姓。那我们是首先思想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不是有各样，是不是有任何的废墟，那需要如何来重建。那提到复兴，提到中兴，提到建国，很多人的名字都有个建国这两个字。我想先从我们的文化里面来思想一下。那在论语的子路篇有一篇这样的记载，在孔老夫子周游列国，有一天到了魏国，他有个弟子叫做子冉，子冉在旁边，那孔子就讲了一句，孔子看到了魏国，孔子就讲了一句话，粟以哉，就是这个国家的百姓很多，粟以哉。那子冉在旁边就问了一句，既粟矣，又何加焉？这个百姓很多了，那下一步要做什么？那孔老夫子说，复之，就是把他们当大家生活都过得好，吃得饱穿得暖，有钱。然后那子冉就接着再问一句，既复矣，又何加焉？教之，就是要教育他们。所以中国在传统的儒家思想里面就是粟复教，这是我们传统儒家思想大概左右了中国大概有2000多年，不管是怎么样的应用了，起码在教导上面，在所有的政治人物里面都是以这个原则粟复教。 OK， 所以是中国儒家关于建国之道，关于复兴之道的教导。那近百年来其实不是百年，应该算是150多年了。那中国有许多的国耻，每一次的国耻，国家的耻辱，就有一个复兴的运动。那咸丰七年英法联军第一次攻打中国，过了两年以后第二次英法联军，那发生了颐和园被焚毁，这是一个中国的奇耻大辱。那奇耻大辱以后什么呢？就有一个自强运动，那自强运动主题就是船坚炮利。那这个船坚炮利呢，那经过了几十年以后，那光绪20年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那全部思想全部被毁灭了，然后就是一个新的，就是维新运动。但维新运动呢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OK？ 所以维新运动主要也就是一些比较根本的一些改革，但是还没开始就结束了。所以这是第二次的国耻，第二次想要的运动。那接下来中间很多事情，另外一个重点就是1914到1918年第一次的世界大战，中国是参战国，参战国以后有个巴黎条约。巴黎条约以后，中国参战国受了一个极大的耻辱，遭受很多的羞辱。那羞辱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两个主题就是德先生跟赛先生 ，Democracy and Science 啊 ，Science and Democracy。中国经过了这么多的耻辱，每一次耻辱以后都有一个运动。那这个运动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今天不是讨论这个，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是，当神的百姓受到了耻辱，极大的耻辱以后，神怎么样来复兴他的百姓？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尼希米记。那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有三个主要的程序，就是建墙、建城，还有建人。 Building the wall, building the city, and building the people。 Okay， 我讲一下，这是一个程序，那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那 建墙主要是在尼希米记第二章到第六第二章到第六章，那建城是在七章跟十一章，那建人呢建造百姓哈是在第八章到第十章，所以第一步是建墙，建城跟建人呢实际上是有一些重复 overlap 哈，或者讲说这两个是 in parallel OK。但是这是三个是主要的步骤，那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功课。好，我想不光是实体的建造，更重要的是属灵的建造。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我们今天是把整个尼希米记会大概看一次，但是我们主要的经文是在尼希米记第八章尼希米记第八章八节到十二节。请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请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义事，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今日是主你的圣日，今日也是我们众民所喜悦的日子。主，因为从你而来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主，我们愿意主你将这样子的恩典，这样子的喜乐，真是赐给我们众弟兄。主，我们也真是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主，借着主你的话语，借着孩子的口，主，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喜乐，得到帮助，得到力量。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谈到尼希米记，我想我们大家先一些很简单的回顾哈。对不起啊，我这张图是从那个Charles Swindoll 的那本书哈，《Hand Me Another Brick》哈。所以字比较小，所以我用中文把它弄大一点啊。简单的重点就是说，在我们看尼希米记的时候，先想到就是以色列国他们有三次被掳，三次归回。那三次被掳呢，第一次是在主前616年的被掳，那这时候有但以理哈，就是主前61年。那第二次是主前597，那第三次是主前586。所以通常我们讲南国犹大的王国，我们是用586年。对不起，那第一次的被掳是616年，对不起，606年，第一次的被掳是第一次被掳是606年。那在先知耶利米曾有预言说，神的百姓因为背离了神，所以有很多的惩罚。但是呢，神的信实跟神的慈爱不离开他们，所以就预言70年后他们要归回。那70年是怎么算呢？那一般来说就是从第一次的被掳，就是主前60第一次归回第一次的被掳是主前606年哈。对不起，606年。那第一次的归回是所罗巴伯带领的归回，是主前536哈，所以606到536正好是70年。那第二次的归回是以斯拉的带领，那以斯拉带领是大概在主前458。那第三次的归回，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尼希米记，是在主前444啊，这很好记哈，444。所以三次的被掳，三次的归回。那我们刚才提到羞辱，提到国耻，我想对以色列民来讲，被掳是极大的羞辱。我们在诗篇当中， 有一篇就是提到是什么，我的口上堂不能唱歌，讲到他们那时候的痛苦，在那个河边，在河边的时候痛苦到连唱歌都没办法唱歌了。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羞辱，很大的耻辱。那要知道以色列有多大耻辱呢，我们把耶利米哀歌再看一下就知道他们那时候多痛苦。那我们今天所要思想就是说，在这么样大的一个耻辱这样的环境中，神如何来重建他的百姓。那我想第一个就是建造城墙。那尼希米记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一个是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他们那时候圣殿已经建好了，所罗巴在那个所罗巴伯的时候，那圣殿已经建好了，所以是536的时候归回，到520 BC 的时候，那圣殿基本上是已经建好了。那在以斯拉记中间有一句话说，这是以后，他这是以后就是80年以后，所以在中间呢，这80年中间就发生了以斯帖的故事。所以第一次归回中间有以斯帖建了圣殿，中间有以斯帖的故事，那接下来就是以斯拉第二次的归回，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这边的尼希米记。在尼希米记那时候，那尼希米他听到的消息是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就是当初的一个基本的环境。所以他们那时候有个一开始的第一个复兴的程序，就是要重新建造城墙。那建造城墙的目的当然就是一个保护的工作，那同时建造城墙也就是恢复百姓在神面前的身份，恢复百姓在神面前的至尊，不再受各地的羞辱。我们在尼希米记中也可以看到当时的环境中间他们遭受很多的羞辱，也是很大的羞辱。那建城的目的，建造城墙的目的，也是在重新来见证神的荣耀在他的百姓中。所以建造城墙的目的，直接的目的就是一个保护，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说重新恢复百姓的尊严。当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我想是一个很大的羞辱。那我想今天我们很思想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中间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有没有需要被重建的这个城墙。那在尼希米记从第二章到第六章中间，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挑战。那这个每一个章每一个挑战其实都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生活上。所以建造城墙的挑战，我大概把它分成四个方面来讲。那第一个就是工作很困难。尼希米记4:10这边说，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当面临一个很艰巨的工作的时候，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做不下去了，没有力气做了，也没办法做。这是第一个，就是本身看到那个工作的艰巨，灰土太多，整个城墙倒塌了，那做的工人少，这是第一个困难。第二个就是很多外在的威胁，在那边有提到参巴拉、多比亚还有基善，简单来讲就是一些外邦人，还有一些等于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一起撒玛利亚。那这些外邦的人呢，他们不希望看到城墙被建，当城墙被建了以后，那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外邦的民族，他们对以色列是各式各样的攻击，有些是明的，有些是暗的，那有些是跟以色列的人跟这些犹太人中间的人勾结，各式各样的攻击都是在发，然后还有对一些领袖的攻击，然后到国王面前去告状，各式各样的。那这是外在的一些环境。那第三个就是内部的问题，当以色列当这些犹太人他们从归回的时候，那中间在他们的社会中，社会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的时候，马上发生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中间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有钱的人欺压贫穷的人，贵的人欺压穷的人，所以在社会中呢有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儿女去卖， 借高利贷，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些都是尼西米要面对的问题。那所以要建造一个城墙，尼西米面对很多各样的问题。那自己来讲，我想这个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哈，不管他多怎么样，就是一天24小时还要有休息哈，所以很多的时候他都是一个有，不管是什么样，都是一个有限的人，他的时间有限，他的体力有限，他的资源也有限哈。我们看到尼西米其实非常非常的慷慨，把家里这个牛羊通通都宰杀了，来帮助这些建造的人。但是我想这些还是有限的哈，所以我们在尼西米中看到，当面对这个重建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工作，有各式各样的挑战，所谓的内忧外患哈。那在这边呢，我们其实也看到哈，就是说当我们在做事工的时候，在面临这么样多的挑战的时候，特别是对一些做领袖的，他如何来激励弟兄姐妹，如何来带领弟兄姐妹来面临这样的挑战，我想这是一个很实际一个学习的功课。所以我们看到建造城墙虽然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但是实际的工作非常的困难。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尼西米他怎么样带领百姓来建造这个城墙。那这边我想几个重点哈，第一个就是祷告。尼西米记也是一个很有，我觉得很 very interesting 的 book 哈。我们常常在信仰中，我们提到神迹啊，其实一个很简单问题，我们在尼西米记中有没有看到神迹？有还是没有哈？尼西米记简单来讲就是一个没有神迹的书，但是却充满神迹的书。一个没有神迹却充满神迹，那这句话怎么解释呢？我想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没有看到所谓的瞎子看见瘸腿行走的那样的神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一路的带领。那这些呢，都是在尼西米跪在神的面前他的祷告。所以尼西米记一开始是祷告，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尼西米是一个祷告的人，不停不断的祷告啊。所以在4章4节说，我们的神求你垂听，所以这不光是在4章4节，在整个过程中我们都看到尼西米他求神垂听。那尼西米在工作中他也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意向，就是要建造神的城墙。他这边另外接下来就是他如何来召聚集百姓来一起做神的工。那聚集百姓做神的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话哈，招聚人一起来做工。我们常常有句话叫做什么？人多手杂，人多口杂，人多也手杂。人多是好还是不好哈？那我们当中有很多是会写 program 哈，所以那我们写 program 的话，我们通常有一句话哈，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哈，叫做 adding manpower to the late project make it later。就是说你把当你在特别是讲 software 的软体的工程，当一个软体工程特别是一个大的工程的时候，常常会有发生那个就是 delay, 就是迟延。当你迟延的时候呢，马上的反应就是多一点人进去。那通常结果是越加多的人呢，那就迟延的越厉害。Adding manpower to the late project, make it later, okay. 所以回过来到我们的尼西米记哈，当一个这么大的工程在那边需要很多的人的时候，那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在尼西米之中，我觉得一个很重要学习的功课就是说，神的带领跟人的计划，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所以在尼西米记中我们看到，特别是在建城的时候，我们看到尼西米他如何在规划所有的工作，每一个团体来负责一步哈，城墙很长，很长，所以一部分的工作由一部分的人做，如何来分配工作，如何选择领袖，如何带领，好，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我想尼西米在这方面是有很多学习的哈，所以如何让全民参与这个建城的工作，不是简单的一句话哈，这是要很多的一些带领。而且要有很多的计划， 所以在教会中的计划是根据尼希米记来讲是完全符合神的心意。接下来是我一个很喜欢的一句话哈，就是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哈。所以我想我刚才给大家看的图也是那个人哈，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所以当他们在做工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外在的攻击。四章十六节说，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啊，就是拿兵器哈。四章十七节，修造城墙的人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哈。我想这是一个比喻哈，我在想怎么可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啊，这怎么做工啊。不过我想这是一个一个象征性的，就是说我们在做工的时候也要有很多的防备的工作啊，所以他们都是一心两用哈。因为同时我想我们也看到他们在建造城墙的时候所受到的威胁哈，那些外邦人的威胁非常的强烈哈，那他们的批评他们的攻击那他们的威胁，所以在建造城墙工作中我们看到那有这四方面在做哈，要祷告，领袖要有意向，要有一个组织计划来团结神的百姓，然后呢在做工的时候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我想这些是我们今天做工的一个原则哈。那接下来呢，我想一个看到一个非常美的事情，就是这个这么艰巨的工作52天就完了哈。尼希米记六章十五节，以入月25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在这边我想有一个很值得我们提醒的一个工作哈，当我们成就了一个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当然会有喜悦，但是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归荣耀给神？不但是我们成就的工作不是看到我们做成了什么工作，而是看到神所成就的工作。当我们成就一个工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让众人看到这是神所成就的工作，而不是我所成就的工作？不但是弟兄姐妹看到，甚至连仇敌都看到。六章十六节，我们一切的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看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连仇敌都可以看出建造城墙的完成是出于神的工作啊！我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当我们完成一件工作的时候，众人所看到的是我完成了一件工作，还是神完成的一个工作，还是甚至我们的仇敌都可以看到是神完成的一个工作。52天不算很长哈，这我想这不是一个人的效率，而是一个神的成就的工作，也是神的恩典哈。我刚才说哈，这尼希米记没有恩典没有神迹，但是却充满了神迹，我相信这就是一个神迹哈，没有神迹但是却充满了神迹哈。那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的工作是否让众人都看出来这是神的工作，我们只是神的器皿，神借着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来成就他自己奇妙无比的工作。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我们在神的面前一个谦卑的功课，不是任何的炫耀，而是在神面前谦卑的学习，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所以在今天的来讲，我们再重新回想神如何带领尼希米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我想我们今天就回想到在我们自己的身边，在我们的周围有没有这样子的废墟需要被重建。尼希米记一开始就说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在我们的周围有没有被拆毁的城墙，被焚烧的城门？当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挑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那样子的感动来说我们要重建？那在重建的时候可以跟大家保证一件事情，就是说会有很多困难，而且可能是很大的困难， 可能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困难，超乎我们能力所能够解决的困难。所以这时候我想我们就是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在神的面前来重新学习仰望神。所以我们面对一定会有挑战，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我想就是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相信这是神的呼召。如果是神的呼召，我们相信神会带领我们完成他的使命。我们今年的主题是神的信实与他的慈爱，神的信实带领我们走那个方向，神的慈爱带领我们来完成这样的工作。所以再次回到一个基本的问题，我们有没有看到那破碎的城墙？我们是不是有预备好自己来准备重建、重新恢复这破碎的城墙？我想这是第一步，重建的城墙。那接下来的就是要建城，建墙是第一步，那建城就是第二步。城墙是一个保护的工作，但是有了城墙，那没有城邑还是没有用。那用在今天的话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一个很美丽的教堂，但是有没有教会？有教堂跟有教会，我想是一个很大的分别。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去过欧洲，在欧洲，在西班牙，在意大利，在法国，我们都看到许多美轮美奂的教堂，但是有教会吗？我想这也是我们思想的问题。所以建造城邑的目的，我讲我们第一个就是看到问题，当初的问题是尼希米基七章四节说，城市宽广的，其中的民却稀少。所以他们墙建好了，但是在耶路撒冷中没有神的百姓。那所以第二步，我们要重建，要重建城邑，不只是使耶路撒冷的人口可以回流，更重要是将耶路撒冷建立成一个不但是经济文化的中心，更是一个敬拜的中心。如何将耶路撒冷城从一个废墟中重新建拜成经济文化，更是一个敬拜的中心，我想就是第二个挑战。所以我想在简单的来讲，就是说今天一个城邑它有没有生命，光有了城墙是没有生命的，要有居住的百姓才有生命。怎么样让这个耶路撒冷城有生命，这是第二个要好。那建造城邑的挑战是什么呢？很简单，没有人，就是很简单一个，没有人。那怎么样把人能够带到耶路撒冷里面去？那更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些百姓他们不愿意住到耶路撒冷城里面？那我想第一个就是说生活可能不方便，然后呢那时候还有很多外在的攻击，所以有危险，所以不方便有危险。那一个更深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只在外面成就了一些事情，在内部却是空虚？外面有一个美丽的城墙，但是内部却是荒凉。我想这就是当初耶路撒冷的情形。建造城邑的过程，我想也是很简单，很简单的几个事项。那这主要是在十一章的一节二节。那当然第一个，我想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个意象，那尼希米有一个很清楚的意象。那在十一章一节二节中间提到了三个，第一个就是领袖先住到城里面去，我这边没有写，那就我补充一下，第一个就是领袖先住到，那第二个就是有百姓自愿迁进去，那第三个就是分配。我再讲一次，领袖自愿分配，大家觉得这是不是今天一个属灵事工分配的一个很好的原则？领袖先开始自愿，然后接下来就是分配。好，那在尼希米记十一章一到二节，百姓中十分之一住在耶路撒冷，这等于是抽签。所以那我想这些百姓也很不错，他们也很愿意顺服领袖的分配，那也愿意就摆上。所以我想这建造城邑的过程，我想再回到来今天的应用上面来看，就是说 我们先想一下，今天是不是有一个墙，但是没有人，这是一个叫做空城。那如果是一个教堂或者教会，有许多的会众，但是没有尾声，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围城。好，我想我们今天没有空城，但是不是有一个围城？好，我想我们今天对信仰来讲，对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来讲，是不是在城外的生活比较舒适，还是我们愿意进入到城内接受一些挑战？我们的信仰是在一个城外的信仰，还是在耶路撒冷城内的信仰？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我们的外在是如何？我们的内在是如何？那个生命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好，我们今天如果把一个城墙建好了，但是不愿意住到城里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城墙，但是没有人愿意住进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城？有城墙没有人的城是一个什么样的城？那今天我们回想我们自己，在家庭、在教会，甚至在我们的圣像，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很好的城墙，但是没有人？对不起。好，我想，所以另外我再也是提醒哈，在这边做工的顺序，我觉得很有啊、哦，谢谢啊，就是说领袖先做带领的工作，第二个是自愿，第三个是分配。我想在教会的事工中，这三个都是不可缺的哈。所以我们教会中有时候会有一些分配的事工，那这些分配的事工的时候，我们在过去的经验也非常感谢，那弟兄姐妹都愿意来配合哈。好，我想我们刚才提到建墙是要外在的保护，建造城邑是恢复生命，一个生命的，就是说开始有一个生命，但是更重要的是建造百姓，是生命的更新，也是更丰盛的生命。好，我想这是神的建造最终的目的，是建造属神的百姓。所以建造神的百姓的目的呢，是要让百姓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使百姓重新归向神。尼希米记八章一节说，百姓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好，所以有人说第八章的时候开始是一个水门前的复兴，就是在这个水门哈。那这个复兴呢，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说恢复百姓的敬拜，那也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生命哈。那八章十节说，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是你们的力量，我把它改一下，是我们的力量。The joy of the Lord is our strength. 我那时候想想这句话，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常常是想说，我们祷告神，求神赐给我们力量，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完成神所做的工作，看到神所做的工作，我们满有了喜乐。所以有了力量完成工作，喜乐啊，这是这样的顺序，有了力量完成工作，喜乐。这句话是说，我们先在神的面前享受到那个喜乐，有那样的喜乐，因为有了那个喜乐，我们才有力量啊。我觉得大家把这个顺序想一下哈。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因为有神的同在，所以有这样的喜乐，因为有了这样的喜乐，我们才有力量。好，不是因为完成了工作而喜乐，是因为有神的同在而有喜乐，因为有了喜乐才有力量。我想这是一个在跟我们学习的功课。好，那这个复兴，我想另外很重要一个就是一个分别为圣。好，我们在第八从八章到十章就看到一个分别为圣。那在当时的环境中间有两个很大的挑战，一个是对律法书的认识，第二个是罪的问题。八章九节说，他们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因为他们很久没有听到律法书上的话，就没有听到圣经的话，他们不明白真理，而导致他们属灵的停滞。所以今天的复兴 不光只是一些情绪，复兴都是要从神的话来开始。神的话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罪，在尼希米记九章十章，特别是十章中间，看到他们对罪的，他们如何面对罪，他们如何悔改。在当时的环境中，他们被掳，我刚讲到时间上，他们已经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从第一次归回到现在已经将近100年了哈。所以在当时的环境中，已经被很多环境所谓polluted 哈，就被环境感染，受了当时的环境的影响。所以尼希米记这时尼希米在这时候要带领百姓重新归回。那重新归回是什么做呢？第一个是借着神的话，让百姓能够认识到。那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在看到他在水门前就说，第一个是百姓能够认识到神的话啊。八章八节说，讲明义事，使百姓明白。接下来就是跟百姓立约，他们禁食祷告，立志顺服，然后呢落实信仰的生活。这包括好几个层面，他们守安息日，他们重新恢复圣殿，对利未人的供应，对简单来讲就是金钱的奉献，他们的家庭分别为圣，特别在婚姻上面的分别为圣，也在个人的属灵上面也都能够分别为圣。好，那在今天的应用上面来讲，我想就是很简单，就是我们今日的复兴不光是外在的，更重要是内在的。教会当然需要很多的节目跟很多的活动，但是我想我们在每一个节目跟活动中，我们都思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借着这些活动，这些节目，如何来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更新的生活，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啊。那一切都是从神的话语开始，从我们的听到，从我们的读经，让我们的心被感动。那接下来一个很重要就是认罪啊。我想我们读经很多时候如果没有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我想我们应该再读一次啊。那我们当神的话语光照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里面罪，那认罪不单是要认罪，还要在神的面前悔改。那在尼希米中还提到有个立约来改变啊。那立约其实也很重要哈，今天已经没有时间了。很多时候我们人都是软弱的哈，新年新计划，第二天就没有了哈。所以立约的话是帮助我们能够更持续更持久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些心智哈。所以我们要读经，要听到，然后借着这些神的话像两刃的剑扎在我们的心里，能够改变我们。改变是什么？简单来讲就是认罪哈。神的话所有的感动如果没有让我们认罪，认清到自己里面的一些问题的话，我想这些都是不够的哈。认了罪一定要悔改，悔改以后要生命的改变。好，那如此才能够真正从一个废墟中重新被建造。那希望我们不但是看到，不但是被建造者，而且是那个建造的人，在各样的环境，在个人，在家庭，在教会里面。那最后我想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年的主题，我们一起来念诗篇89篇第一节，请。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33节请。只要必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不叫我的信实废弃。这边提到神的信实，神的慈爱。我们再回到尼希米记，耶利米70年的一个预言，神要带领他的百姓归回，这是神的信实。我们在尼希米记中看到了，不但是把百姓归回，还要重建，重建城墙，重建城邑，重建神的百姓。这个重建完全是都是靠着神的慈爱，所以神的信实，神的慈爱是带领尼希米他们重建，也是今天带领我们一起来重建。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借着尼希米主，你将一些重要的属灵功课教导我们， 借着尼希米的故事，你让我们学习如何在废墟中重建属你的子民。主，借着这样的一个故事，借着这样的功课，主，我们也求你真是重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里面许多的缺陷，我们许多的亏欠，愿意主来做那，我们相信主你的信实，我们相信主你的慈爱，我们也相信主你必要带领我们有着重建的工作。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